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五六七三章都是主耶稣登山宝训，耶稣亲自所讲的，而且是连续所讲的。不过把它分开成三章圣经，是主耶稣的一篇讲道，五六七三章，目的就是叫我们完全像天父那样完全，是耶稣所讲的一个中心，一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完全像天父那样的完全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一章的题目是敬虔侍奉，敬虔侍奉防伪善，敬虔侍奉防伪善。重点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样的敬虔的侍奉神，敬虔侍奉防伪善。一节到十八节讲到三个方面，可以说一节到十八节可以分成三小段，第一段论施舍，第二段论祷告，第三段论进食。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怎么样追求里面的敬虔，而不要追求外表的伪善的神不喜欢的那种敬虔，就是追求里面的敬虔，真正的敬虔。第一是施舍，第二是祷告，第三是进食。这三个方面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是活在人前还是活在神前，每一段里它都有比较，都有比较。一种是主喜悦的，一种是主不喜悦的，一种是在人前，一种呢是在神前。所以非常清楚，每一段都如此。主叫我们要施舍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要多多的爱人、施舍、帮补，对穷乏的、对需要的，我们都应该施舍。但是你怎样施舍？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小段。所以一节到十八节就是两种施舍、两种祷告和两种进食，那都是两种。我们到底选哪一种？我们是哪一种？是吧？我们天天祷告，我们也常常施舍，我们也常常有进食，一个礼拜起码我们在这里进食一次，是吧？到底我们的进食、我们的施舍和我们的祷告是属于哪一种？这个主耶稣给我们指出，我们当有哪一种的施舍、祷告和进食。第一小段就是怎样施舍，我们看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怎样施舍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一开始主耶稣就教导我们，不要故意叫人看见。行善事固然是好的，但是不是在人前，你是给人，你是施舍，你是帮补人，但是要行在神前，而不是行在人前。更何况这个人是怎么样呢？是故意的叫人看见。所以主耶稣说要小心，要防备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施舍，不要做这样的善事。我们的善事要行在神前，就是说不要有虚假，不要有虚假，也什么还有要什么呢？要诚实。不要有虚假，就是要诚实。一个诚实的人，他不是活在人前，他不是叫人看见。一个追求虚荣的人，那么他就处处叫人看见。你看我多行善，你看我多好，你看我多属灵，你看我多么多么的仁义，叫人看见。若是这样，你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。所以两边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两面的光景，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相对照。一种是什么呢？行在人前。一种是什么？下面看，行在暗中。主喜悦的是行在暗中，所以第二节说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吹喇叭一样，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两个故意，一个是故意叫人看见，一个是呢故意的要得人的称赞。人的荣耀就是人的称赞，人对他的夸奖，人的荣耀你得到了，神那里什么也得不到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。他们的赏赐是什么？人的称赞，人的荣耀，这就是他们的赏赐。但是我们不羡慕，那我们应该怎样做？第三节第四节我们请大家读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
必然报答你，
有赏赐有报答，但是应该怎么做呢？一个是行在人前，一个叫我们行在暗中，一个故意叫人看见，一个负在暗中查看。那就是说他不故意叫人看见，他今天只想我活在神前。有一位看见了是谁？父在暗中查看，可见的行善要在暗中，就是不要吹喇叭，不要叫人知道，不要故意叫人知道。当然有的说啊，你不能不让人知道，但是你不要故意叫人知道，你能隐藏就隐藏，也不要把自己特别的突出一下啊。所以说一面是故意叫人看见，一面是父在暗中查看，一面是得了人的称赞或者说是赏赐，一面呢天父赏赐报答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而且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哪样？一面是什么？人前吹号，故意得人的荣耀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左手不叫右手知道，就隐藏到这个地步。左手啊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右手做的事左手都不知道啊。所以主耶稣这个比喻很好，就告诉我们说要这样的隐藏。一共有四个方面，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。保罗在书信里也特别提到，爱人不可虚假，行善是爱人的表现，施舍是很好的啊。在摩西五经里也特别提到，神顾念孤儿寡妇寄居困苦人，也叫以色列百姓要关心他们，而且故意的要给他们留下，要关心要顾念是很好的，要帮补啊这些个缺乏的，但是不可虚假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，一个讲到爱人不可虚假，一个讲到施舍就当诚实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一个不可虚假，一个要诚实，这都是罗马书十二章保罗所提到的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施舍就当诚实。一个诚实的人，他就不是虚虚假假故意叫人看见，还有就我们就可见的他这个行善的存心是什么，他是不是怜悯人，是不是有真的爱。所以我们说不但是说我们今天要活在神前，叫神知道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行善是不是从爱的出发，是不是真正的爱人关心别人，还是为了自己彰显自己显露自己，让人看见自己多么的好，还是为了自己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荣耀而去做行善的事呢，还是你的存心就是真正出于爱。有的人我们出于爱的存心很好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智慧，也需要不要在人前，但是你连这个爱的存心都没有，恐怕根本神就不悦纳。但是方法的问题还是一个存心的问题。所以施舍，我说是我们讲，我们从圣经看可以说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存心，一个是方式，我们都要什么照着圣经所要求我们的。所以约翰一书三章，我们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十八，三章十七十八这两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。十七十八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所以十八十九节说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是一个属真理的，一定是有爱心，这个爱而且是真正从里面发出来的诚实的爱，不是在舌头上在言语上，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也就是在爱心和诚实上，实际的行为就真正是做出来。所以前面就讲到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现在我们先不要讲舍命，我们就爱弟兄啊，去施舍，去帮助，去关心，不要塞住怜悯的心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不是在舌头上，不是在言语上，是真正的爱的出发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个好的行动，好的方法，那就是行在暗中，让神悦纳，让神称赞。所以这一小段啊，可以说连着三段里面，主耶稣所讲到的三个问题，都是针对那些个假冒为善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敬虔的侍奉一定要除掉伪善，不是外表，不是叫人看，不是叫人知，让我们有美好的存心，也美好的善行，父报答我们。父怎么报答？ 一人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说过，路加福音14:14，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必然得到报答，啊，必然得到报答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啊，我们今天要什么呀？我们要得到父的报答，而不要今天在人面前，啊，你得到什么奖赏没有用啊。所以这就是第一小段论施舍，下面讲到祷告。我们要施舍，我们更要知道怎么样祷告。这个祷告包括我们自己的祷告和公祷，我们集体的祷告应该怎么祷告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祷告？你看看，连祷告主都教导我们，连祷告都有虚假，连祷告都有假冒伪善的人在哪里祷告？啊，故意在人前，故意让人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下面看看怎么祷告，也是四个方面。这里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、十字路口上，专门让人看见。那哪里明显，哪里人多，哪里热闹，他在哪里祷告，故意又是个故意，叫人看见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。他们的赏赐是什么？就是人前，嗯，对他们很什么夸奖、称赞、荣耀。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？第六节，大家看第六节是应该怎么祷告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啊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是说我们个人的祷告，你个人的祷告你就要隐藏，你在屋内，那暗中的父会查看你的啊，不是这个像吹喇叭一样，在十字路口，在会堂，喜欢怎么怎么的，完了完了，不是这样。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表示我们清心，我们专心，我们专一，我们跟主更亲密。啊，要进入内室，还有呢，隐藏。一个祷告的人，一定要学习隐藏，因为祷告大有果效。祷告，你直接跟神说话，是啊。所以我们要排除一切的干扰。这个进入内室太宝贝了，在内屋里，在里面，而且还要关上门。使我们的心不受到外界一切的搅扰，这个心门更要关紧。所以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，这个祷告太宝贝了，是不是？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暗中的父，这样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祷告有赏赐的，祷告有报答。所以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，这样的祷告多么清新，多么专心，多么隐藏。这样的祷告神愿这样的祷告也不受影响，不受干扰。虽然可能人根本不知道你，人不知道你不要紧，主知道。历史历代有很多祷告的勇士，他们是怎样的祷告？隐藏。也可能在你这个在世的这个人生的阶段，可能人家都什么呀，也没有看见大果效，但是可能你已经回天家了，这个果效会出来了。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该怎么样祷告。下面也告诉我们，还有啊，祷告不可像外邦人。外邦人，那就是说外邦人他们什么念念有词啊，说来说去，或者是拜假神的这些人，有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能垂听。那这就是说故意的样子，来回来去讲啊，许多重复的话讲啊，以为是这样，所以你们不可效法他们。所以祷告也不在乎长短，祷告要恳切，是要对准啊，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啊。所以下面说，你不可笑话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下，你们所需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？那现在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对祷告也有这样的看法：既然我们没有求，上帝都知道，我们不求，他也会给你，那你就不必祷告吗？为什么这里耶稣还教导我们祷告？下面还教导我们怎么集体祷告，主祷文。为什么主还教导我们祷告？那就是说我们的神他多么乐意听他儿女们向他呼求，正如同做父母的，那如果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从头到底从来不叫父母啊，他要什么他也不说，这样的话父母是满足啊，是多么伤心，多么难过。所以主乐意我们叫他，乐意我们亲近他，也乐意我们来运用主所给我们这个做儿女的权利，我们来求他。我们不求他也知道，但他愿意我们求， 而且也让我们多多关心别人，是我们代祷的一个福分，代祷的权利。如果我们样样都知道，样样需要主都知道，那也太自私了。反正是上帝什么都给我，我们还要多关心别人，为别人代祷，为别人在神的面前能说好话，代求。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，祷告是多么要紧。借着祷告，让神的能够彰显他的荣耀，让神得荣耀。借着祷告，训练我们的信心和爱心，操练我们在他面前的敬虔、恒心、同心。所以祷告太要紧了。所以每一件事，主都是喜欢让我们祈求，祈求就得着。所以到第七章还要讲到，求的要紧，要求。主也喜欢我们求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重复来重复去，就重复来重复去，以为很好，以为长啊，叫人家听见，你看我多属灵，祷告起没完。还有呢，就是说，所以说你们祈求一下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父早已知道。那可见呢，主不喜欢我们多为自己所需用的祷告，这也是第六章后面所讲的。我们所需用的，你不用求，主也给你。让我们天天祷告的内容，让主能够鉴察到底我们祷告的些什么。还是一天的为自己、为儿女、为儿、为女、为丈夫、为妻子，是不是？你所需用的，你们天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重点，我们不是没完没了为自己。那这个意思，也就是我们要多关心别人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体会他的心。这是讲到你个人祷告。从第九节，主教导我们祷告。在路加福音很清楚，门徒过来了，说约翰呢教导门徒祷告，求耶稣，求你也教导我们祷告。所以第九节到十三节就是主教导我们应该怎么祷告。这个祷告多半在教会里都是集体的祷告，因为什么？你看这里讲的，你们要这样祷告，下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可见的是我们大家的祷告，同心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不会祷告，我们看看这个祷告，就实在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榜样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照着这样的一个内容，不是说我们自句去学。当然我们常常背主导文，但是我们的祷告要效仿主教导我们这样的，重点是什么，次要是什么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，应该怎么样求，那应该怎么样体会神的心，怎么样的祷告。所以你别看这里就这么几节圣经，这个祷告太要紧了，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，这个祷告是真正的是什么呀，是与神同工的一个祷告，与神同心同工的一个祷告。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什么，神永世的计划。所以我们这是看见主怎么教导我们祷告。所以前面讲到关系祷告，求主除掉我们的虚伪，不然我们像假冒为善，故意叫人知道，那还不够。下面还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照主旨意来祷告，照主教导我们的去祷告，就是第九节开始。所以耶稣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下面开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我一看到这里，我们想到这个祷告是大家合一的祷告，我们同有一个在天上的父，哪个不是他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当我们照着主的意思，大家同心可以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的祷告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同有一个天上的父，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合一的祷告，是同心的祷告，一心一口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的祷告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天上的父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。下面有三个愿，就说明这个一开头的祷告就不是说我呀我呀为个人呐、求这个求那个，不是，而是求什么？我们看三个愿，这三个愿就是叫我们求他要我们所求的。第一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主的名超过一切，我们一举一动、一切的工作、一切的侍奉，我们要想到神的名，要高举神的名，愿他的名什么被尊为圣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神计划的中心就是什么？基督被高举起来，也就让我们传扬福音、完成大使命的一个中心是吧？愿人人都尊他的名为圣，都知道他的名，都高举他的名，都尊他的名。现在有多少人尊他的名？世上的人、伟人、英雄不少，高举自己的名，传扬自己的名，造巴别塔，有多少人尊神的名为圣呢？所以这就是我们该祷告的，也是我们的工作，也是我们的使命， 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无论是第几的人，东半球西半球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海岛，每一个人都要尊你的名为圣，因为这个名是荣耀的名，是圣名，要尊天父的名为圣。因为世上唯有耶和华，除了他没有别神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国度要来到，这是神给每一个他的儿女得救的一个最终极，就是他要赐给我们国度，不但我们得永生，而且将来国度要来到，愿你的国降临，这就是我们要求的。主的国怎么能够降临？那就是预定得救的人数要填满，外邦人数要填满，国度才降临。主的国度降临，也就是说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救主基督的国，魔鬼撒旦再不能张狂，兽龙假先知彻底被粉碎，主的国度要来到，这是多么要紧。那么神的什么国度，这个国度要降临，神的国，你的国度降临，就是借着基督要掌权，要主宰全世界，要把那个抵挡神的自高自大的权势全部都攻破。主的国度表明基督做王，世上再没有人在掌权在做王，主的名被高举，主的国降临，也就是使这个福音要广传，大使命完成，主的国度才能够降临。所以说这个祷告是关系到大使命。第三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神的旨意是至高，神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是什么，都是照着他的旨意去行，他的旨意运行在各地，但是是不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？神的旨意至今受到撒旦各方面的拦阻破坏，许多国家啊，你基督徒不能进去，宣教士不能进去，他拦阻神的旨意，人心里面也是抵挡神的旨意，不肯顺服，不肯谦卑。我们中间神的旨意也不能完全通行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被主练好，许多地方也是拦阻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在天上神的旨意他凭他的旨意而行一切，但在地上呢有拦阻，这个拦阻外面来说就是魔鬼撒旦的拦阻，龙兽假先知假造异端在猖狂，拦阻神的旨意，拦阻人蒙恩，拦阻人信主，拦阻福音广传，拦阻神的教会被建立。从我们个人来讲，我们自己的意志，我们老我，我们个人的这个情欲也是拦阻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要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想到神的大业这三个方面，底下十一节这是次要的，才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我们看见没有，不是一开头就讲我们食物的问题，生活的问题，粮食的问题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又是感谢又是交托又是信靠。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每天你所需要的，没有让你想到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将来如何，我们不必忧虑这么长，日用的饮食每天所需要的，每日所需要的，主没有叫我们怎么挨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一人的后代也没有讨饭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今天你就给我们，下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天天我们要求主把我们的债要免掉，就是赦免我的罪，这个债就是罪恶，让我们天天在主的面前要追求圣洁，赦免我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恐怕这句我们就如同不了了。主是赦免我的罪，我们有没有像主赦免我的罪这样，我们去免了人的债，去赦免别人的罪？主既然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应该免了人的罪，所以他先讲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说让我们先我们去免了人的罪，我们有什么力量免人的罪？我们常常这个心就是窄狭窄，一句话我们常常就是耿耿于心，一句话我们都放不过，我们心里就是讨厌哪，就是不喜欢哪，那这个债老在我们里面一样啊，不能免掉啊，因为你赦免了我的债，所以我要免掉人的债。所以一 个祷告的人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十四节十五节接下来还要讲到这个问题，就是饶恕人的过犯。我们要做祷告的人吗？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所以现在主就在训练造就我们，彼此之间可能都有摩擦，都有亏欠，那我们要快快的赦免别人的过犯，主赦免我们，那么彼此饶恕，大家里头彼此都没有债，大家都在基督的爱里啊。所以说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就是因为基督他的救赎，我们一切的罪主都赦免了，我们有什么权利，有什么理由不去赦免别人啊？我们一万两啊，主都赦免了，那别人欠你一点点就是不肯赦免了啊。所以要这样的。下面十三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是讲到我们要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每天我们都遇见试探，所以在英文讲的是最清楚的，就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，或者说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遇见的话，我看没有一个人不遇见，天天我们都会遇见有试探。这个试探魔鬼在试探我们，这个试探也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在试探我们。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私欲试探我们，让我们犯罪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犯罪，怎么办呢？求你啊，叫我们不要掉到这个试探里面，不要进入这个试探。试探会有的，你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试探。所以下面说救我们，这个救很要紧。主耶稣的救恩，主耶稣的救法是这么伟大，是这么全能，是这么完备，他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使我们不至于陷入试探啊。这节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至于陷到里面去，陷到最终。每天每时在我们的思想里，在我们的耳朵旁边，魔鬼都会给你怎么样送来礼物，送来试探。当我们靠基督耶稣宝血，借着主耶稣的救他拯救我们，那我们要祷告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神要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脱离那恶者，也可以说脱离凶恶，脱离一切的罪恶的缠累，使我们不至于陷到试探里面。所以像这个祷告，从开头讲到神的方面三个愿，后面就讲到我们个人的方面，都提到了啊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句话耶稣的话语也是很要紧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以这样祷告，我们所以这样的求，前面三个愿，愿你的名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下面又讲到我们个人的生活的方面和我们属灵的方面。十一节是讲我们生活上，是啊。十二节十三节是讲我们生命上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应该怎样的宽恕别人，我们应该追求圣洁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求主救我们脱离试探，这些都讲完了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是神的，意思说一切都是神的，他能够使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能够实现，所以我们祷告能实现，因为国度是神的，权柄是神的，荣耀全是神的，所以说他能够使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什么？阿门。阿门意思就是诚心所愿。所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国度是神的，所以我们祷告的神的国度一定要来到。我们现在天天追求圣洁，使我们的债被免掉，使我们脱离恶者，因为国度是肯定要来到，是他的，而且直到永远，权柄也是他的，那就是说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能够使他的国度降临，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。他既然有权柄，他也能够救我们脱离什么一切的凶恶和一切的试探，这是他的权柄，就是他的能力，权柄能力方面。最后荣耀却是他的。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，我们照着主教的我们这样祷告，神得荣耀，神得荣耀，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在他的教会也得荣耀。所以这一切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下面这个祷告在结束的时候又讲到两节圣经，大家一起念：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为什么在这里又强调写上这两句呢？耶稣所说这两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， 我们一定要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不饶恕人，天父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那么祷告白祷告，祷告没用，祷告等于放空气，这样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实实在在能够得主垂听，真正的是阿门啊，天上地上都阿门，蒙神应允，那就是我们要饶恕神人的过犯，不然的话我们不饶恕，你不饶恕天父说我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，主不饶恕你祷告有用吗？我们的祷告根本上不去，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一定要求主怜悯我们，是吧？我们都会有软弱，靠主耶稣的宝血他的救赎啊，使我们的心能够饶恕人，想到我们真是我们的过犯自己多么大多么大多么多的罪主都赦免，所以一定要饶恕人的过犯，这个祷告才进去，这个祷告才蒙神悦纳，不然你阿门不了，你阿门就根本不垂听，不能悦纳，是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看，其实在律法里没有这样规定，一个礼拜一定要进食两次，表示我虔诚，我比别人会进食能进食，所以这就是伪善的，所以说你们进食说不可向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是带着愁容，又怎么样呢？又是脸的弄得难看，故意的让人看出来，可能又不梳头又不洗脸，所以后面说你们要梳头洗脸，并弄得难看的样子，那就一点都不荣耀神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，所以进食里也有虚伪，进食里有虚伪，不但有虚伪，在以赛亚书58章特别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进食。有一等进食，神根本不悦纳，用拳头打人，用指摘人的指头，那互相争竞，还有那勒索人，贪婪，那不顾那些孤儿寡妇，这样的进食，神说岂能我悦纳呢？那么神所悦纳的进食是什么？那你叫追求公义怜悯，是啊，要除掉指摘人的指头，别一天的老定人的罪。啊，这是很要紧的。还有什么呢？要怜悯那些个困苦可怜的人，要把那些个饥饿的人要给他食物，穷乏的困苦人你把他要接到家里来，所以这样的进食是神悦纳的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就不念了，以赛亚58章从第3节到10节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进食是什么样的进食，不但是说我们外表不要叫人知道梳头洗脸，下面说你们要梳头洗脸叫人看不出，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，这样还不够，还有真正进食的实际，就是我们有追求公义和爱心怜悯人啊，把那个什么里面的罪恶要除掉，那你的进食才蒙神悦纳。所以一个是叫人看见他也得到了赏赐，这个赏赐就是人前的赏赐，人的称赞，人的荣耀。一种呢，下面告诉我们17节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照常生活，一切都照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还是这句话告诉我们必然报答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三段里面，施舍、祷告、进食，我们只要讨主的喜欢，活在神前，不是叫人看见，都有报答，都有报答，每一个都行的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的行善，让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进食都能够得到父在暗中报答，在天父在神那里，将来一人复活的时候，在神的面前得到该得的赏赐，那我们就彻底的除尽我们里面的一切的虚伪啊！但我们不是为了叫人看见，我们不要得人的喜欢，让我们诚诚实实除掉一切虚伪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4段，这第一大段完了，就是这个前面3小段，可以说下面是第2大段。第二段就是19节开始，19节到21节啊，简单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，论真财宝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财宝积攒在哪里，不是在地上，乃是在天上啊。很多人都有财宝，你积攒在哪里？所以一开头说，主说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。第一点，我们不要为自己，可见的为自己一点都不要积攒，有意有时就当知足。主没有说让你为自己在地上来积攒，所以说不要积攒在地上。为什么不要积攒在地上？跑不住，不安全，有虫子咬，而且能长锈，还有贼来偷。那这个讲到3个方面，虫子咬就是说你积攒时间长了，你一直都是为自己为自己，从来不肯拿出来，虫子都咬你，而且那个长锈，那个锈坏。第3呢，别人还会来偷，有贼来挖窟窿，
所以在地上你积攒财表真是扛不住，所以地上的一切有一天都要坏掉，都要损坏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。所以导罗也告诉我们，是吧，所见的都是暂时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。那怎么样呢？你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你看地上跟天上大不相同。很多人有钱有钱，越有钱越小气啊，越有钱越不肯奉献，就为自己，为儿为女，为将来一代一代，是吧，甚至有人真是啊，为自己什么呀，所以这个造坟墓啊，造的最好，像那个列王一代代的君王一样，没有用啊，要积攒在天上，天上怎么样安全，是永久性的，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。所以路加福音主耶稣讲到这方面讲的最详细，在路加福音12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在天上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，这个地方是永久性的。那就是说我们要什么呀，要奉献给主，你有了你就要给主用啊，要放在天上，存在天国的银行里。耶稣曾经对那一个什么少年人，他非常有钱，他财宝非常多，他来找耶稣，耶稣说是你还缺少一件事，就告诉他什么，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。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21、22这两节，我们看耶稣怎么对他说。马太福音19章21、22就这两节我们念一下。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所以下面接下来耶稣就讲了，财主进神的国实在难，难的好比这个骆驼穿过针眼这么难，但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也有一些财主很爱主，也有的撇下所有来跟随主。这里这个少年忧忧愁愁走了，为什么？产业很多。所以主在这里特别针对着这个有钱的这一个少年人，叫他要变卖你所有的，要分给穷人，那你的财宝呢就在天上，而且你还要来跟从主，这个福气就大了，这个就是财宝要在天上。所以耶稣讲完这一段以后，最后在21节马太福音我们现在翻回来看，这里说耶稣说什么，你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一个人呢，这个心在哪里呢？财宝在哪里，心在哪里。你财宝在地上，你心就在地上，一会儿怕贼来了，又是怎么上锁，又怎么样的，有人有钱找保镖，雇保镖花钱啊，怎么样的这个保险箱啊，什么都没用，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啊。所以你的财宝在哪，你的心在哪里，让我们的心啊天天是在天上啊。所以这个要施舍，要为自己积什么，积成了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。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对那些个有钱人说的，要施舍，要预备将来啊，这个美好的根基是什么，这就是预备将来你在神那里有赏赐啊。所以这个是一小段。再下面我们看22节23节，这又一段，这一段是讲到心里的光。什么叫心里的光？耶稣讲到就是说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这个眼睛也不是指着外面，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，我们灵里是不是昏暗的，不是糊涂的。如果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的话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1章耶稣还加一句，所以你们要审查自己，要审查，审查你里面到底有没有光，还是糊里糊涂什么也看不清，把次要的当作重要的，把属世的当作最要紧的，追求了半天还是追求地上的一切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要有光，我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什么叫做眼睛是身上的灯？请看箴言书，箴言第20章20章17节，我们大家念20章17节。我看啊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27节，箴言20章27节一同念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 所以你我们大家联系起看啊，这节圣经我们连和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大家连起来。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，那说明你这个眼睛不是外面的眼睛，啊，就说一个人啊，我们里面要有灯，眼睛就是灯。那么这个灯是什么呢？耶稣的箴言这里说了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灯就是什么？就是主，我们人受造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那个灵，人的灵，这是耶和华的灯，能够鉴察你的心腹。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灵，因为神我们受造于神，他把灵魂赐给我们，我们里面有灵。但是你这个灵是不是昏暗？我们这个灵不能昏暗，我们里面要有灯，就是说有什么呀，能够亮堂，使我们呢能够明辨是非，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使我们对这个世界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使我们能够灵里参透，使我们不至于被这世界这个迷惑、罪恶、这个假道所什么所混淆，啊，以至于看不清啊。所以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那到底耶和华的灯是什么？箴言第六章清楚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灯是什么？箴言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信悔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耶和华的灯就是他的话，就是真理，主的话。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主的话就是灯。所以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就是我们这个灵已经信了主的这个灵，我们天天要接受主话语的光照，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照亮我们，使我们天天吃透书卷，使我们里面有光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叫做活着的人，实际里面是在黑暗里面。你虽然也有灵，你那个灵不是耶和华的灯，人的灵应该是耶和华的灯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这个灯就是他的诫命，就是主的话，照亮我们的前途，照亮我们的一生。因为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就是我们什么路上的光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我们自己去找啊，你就知道主的话就是你的灯。所以这个灵就是耶和华的灯，所以我们身上，我们每个人里面有灯，这个灯是你的眼睛，就使你不至于糊涂。一个人没有眼睛，大家想想怎么样，一定掉在坑里了，是吧？瞎子领瞎子一块掉里面。没有眼睛，我们怎么走道路？我们怎么明辨是非？我们怎么行事为人？我们都需要。你别看这里就两节圣经，还是很要紧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里面要有光，眼睛要亮，全身光明。这个眼睛就是主话语的照亮，是我们的灵有耶和华的灯，是你眼睛别昏花，你昏花全身都黑暗，表示什么？你一举一动都在黑暗中，你不管做什么，你都是错的，你都违背真理。所以我们有没有主的话，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灯啊，我们有没有光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越来越看重他的话，让他的诫命就是我们的灯，照亮我们，使我们的眼睛明亮。好，最后一大段就是物欲衣食啊。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从二十四节一直到最后到三十四节，所以今天一共是四段啊。第一段是两种施舍、祷告和进食，这是第一大段。第二段论真财宝，第三段论心里的光，心里的光啊。这个这是第三段。哦，我把这个路加福音的结束告诉大家，我们可以回去看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耶稣同样在路加福音也讲到眼睛是身上的灯。啊，是身上的灯，但是耶稣那里讲的更详细，说你们要醒察。所以我想这个给大家补充，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，所以我们需要醒察，到底你里面有没有光，你的眼睛是不是明亮，还是个瞎子。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当我们对主的话是抵挡的时候，当我们不谦卑的时候，恐怕你里面就是黑暗，没有光。那你还是小心，不然的话你就要跌倒啊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醒察，求主给我们大家醒察自己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讲什么呢？两种追求啊，两种追求，还有呢两个主，我们到底侍奉哪个主。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，你们不要忧虑衣食穿，实际这里包括了衣啊，不是衣食 吃什么，喝什么，和什么，穿什么，三个方面，每个人生活上都不能离开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三个方面呢，啊，都是人们所忧虑的。可是今天我们不要效法什么，这世上人所追求的，外邦人所追求的。所以在这段里就告诉我们，有两种追求，一种追求就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他们求的是什么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就是追求这些生活上的事情。但是主教导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这一段告诉我们，主教导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而要求什么。所以就是两种不同的求。那么二十四节呢，一开头这一段呢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到底哪个主？我们心里到底是哪个主？是啊，是我们的神，还是马门？马门就是财力。这个财力的意思就是为个人的利益去追求一切。可能有人说我没有追求钱财，实际你追求的是从你个人利益出发，你就是在拜马门，就是在拜马门。所以说到底侍奉哪一个？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，你总要有一个，是吧？各取一，没有说一个人侍奉两个主的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两样都要，你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，是吧？天上你也抓不到，地上你也抓不到，是吧？所以你要么爱主，你要么就爱世界，是吧？所以这句话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啊也是相符的，告诉我们什么呀？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怎么了？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就说你要么爱世界，你要么爱父，只有这两个选择，只有这两样，只有一个选择，是吧？两样当中你只能有一个选择啊！所以这一段就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到底有哪个主，哪个是我们的主？不是神就是马门。世上的人都在追求财力，一切为个人打算。虽然他有的人你看他没有追求财力，追求名啊，你最终还是为个人呢，还是个人的利益。追求名也好，你追求色也好，你不管追求什么，都是为个人，个人的利益，就是在追求，弄瞎了眼睛嘛。所以下面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什么，为生命忧虑。人呢，常常喜欢忧虑。主耶稣经常告诉你，不要忧虑，一天都烦死了。啊，忧虑什么意思？过虑，想的太多，一天的这个思想意念就思心杂念特多，都是为什么物质的一切。为个人的一切，为物质的一切，不要忧虑，为生命来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，你看三样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啊，现在人们所追求的都是这些，为了更舒服一点，更享受一点，更高级一点，更奢侈一点，所以很多人到海外来，所以很多人简直的这个就是跨洋过海，就是为了追求这一切。啊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？下面告诉我们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那就是说到生命和身体是神造的，神赐给我们的，神赐予我们生命，也赐给我们这个身体，是吧？那难道神不顾念你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既然神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身体，神必定顾念，所以生命胜于饮食。主顾念你，就不至于去忧虑，胜于饮食。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啊，主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生命，就是灵。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你先要看重主的话，你遵循神的旨意，你活在他的里面。所以《生命记》是如此的告诉我们，第八章。还有耶稣呢？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也是针对着魔鬼讲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靠什么？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所以这就是生命胜于饮食。我们要注重生命，比饮食还要紧。因为人活着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生命，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，不是单靠饮食。底下身体胜于衣裳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有的人太注重外表装饰，但是呢，你的身体是神赐给你的，身体他倒不大注意。有的人自己故意毁坏自己的身体，却是外面打扮装饰虚荣，这也没有用，是吧？那么身体是神赐给我们的，那他会顾念我们，你不要去忧虑，你只要为主而活。所以下面我们看
两种追求，接下来就两个比喻，这是耶稣亲自所给我们举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实在太好了。第一个比喻是天上的飞鸟，第二比喻是野地的百合花。天上的飞鸟值多少钱呢？是不是？谁去管它？谁去理它？啊！一早起来，它就在叫，它就在赞美，在称颂，没有人顾念，神亲自养活它。所以这里说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它没有老虎，也没有积蓄在仓里，但是怎么样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一切的万物生物都是神亲自养活，神所创造，神养活它们，也不种也不收。也不继续在仓里，无忧无虑，天父尚且养活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神多么看重人，人受造是最尊贵、最崇高、最有价值，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难道神不顾虑吗？神不顾念吗？所以说，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啊！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下面小福说，身体啊什么身量多长一肘也不能，寿数多加一刻也做不到啊。所以就是说啊，主养活我们，你就不要为吃为喝这么样的去着急、去顾虑、去挂虑、去奔忙啊，奔了一辈子就是为吃为喝啊。所以这就是说的，谁养活我们？是天父养活啊，这飞鸟主都养活。我们比飞鸟贵重得多，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所以你不要去忧虑，你忧虑也没有用，你不能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啊！所以这个话就告诉我们，把天上的飞鸟，你看它多么逍遥，它翱翔在天空，多么自由自在，它天天会赞美，会歌唱神啊，彰显神的荣耀，这是天上的飞鸟。那我们呢，要像天上的飞鸟一样，天天飞起来，是不是？飞起来怎么飞起来啊？你天天啊用信心祷告读经与神联合，那我们脱离这个地上啊，天天这个像鸟一样的这么自由自在啊。下面呢就特别讲到，有的人为衣裳忧虑，这个衣裳忧虑可能说，哎呀，谁家没有穿的呀？不是，他总是想要穿好的，他总是没有一个知足，他总是喜欢阔气排场，怎么虚荣，怎么样的装饰，怎么样的玄悦于人啊！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。野地里的百合花没有人去欣赏，一个大城市里面有人去欣赏，花园里面有人欣赏，公园里面有人去欣赏，野地里的百合花那就是什么？就是神所创造，也是为了荣耀神，给神看。给谁看的？给神看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看这一朵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它也不纺线，他没有去做衣服，他也没去买布，神这么装饰他啊！这一朵花，这里耶稣就说了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都比不了，比不了它的颜色，它的这个美丽，它这个光彩，神造的就这么奇妙。其实这朵花下面形容了，它不过是花草啊，今天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了。所以下面也就指着这朵花，它是野地里的草花。我们的神尚且这样的装饰，所罗门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，那我们真是可能我们想象都不能想象，一个君王你想他穿戴的是多么的美好啊，多么的这个讲究啊，是多么的这个高级，又是多么的奢侈啊，多么的虚荣啊，那么好极了。那怎么样啊？比不了一朵花啊，这朵花。那就是说的，我们要像天上的飞鸟，像野地的花啊，这样的信靠他，活在他的面前，享受他所赐的一切。也可以说，人不在乎外面的装饰，在乎里面的装饰。神亲自来装饰，野地的花是神亲自给他的打扮，给他的装饰。虽然他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上去给他装饰。你看，神给他装饰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属灵的装饰胜过外面的装饰。一个人太注重外面的装饰，这个人实际上在灵里就没有什么装饰，在灵里就是没有什么荣耀。真正的荣耀是不是在外面，乃是在里面。当然我们并不是邋邋遢遢穿这个穷样啊，这个这么样的这个不洁净的样子，这个不整齐的样子，也不要这样 但是最要紧的告诉我们是注重的是属灵的装饰，是神亲自的装饰，我们远远超过一朵花，是不是？主在我们身上有使命啊，有他的旨意，他一定会装饰我们。那野地的花主尚且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你们怎么样，不要忧虑。所以下面三十一节到后来就是一个总结，最后几句话就是一个总结。因为前面他举了两个例子，讲举了两个例子，两个比喻，一个是天上的飞鸟，一个是野地的花，最后一个总结就是三十一节到末了啊。我请大家把最后一几节我们把它念一下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这是一个敬虔的生活的要求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敬虔的人，主怎么要求我们？不但是在施舍上，在我们的祷告上，在我们的进食上，更要紧在我们的生活上。那最后一段就讲到生活的问题，人们每天都要吃要喝要穿，但是吃和穿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，有自己的要求，到底你注重的是什么？我们注重的应该是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而不是注重我吃什么我喝什么穿什么。我们注重的是那属灵的装饰啊。所以最后讲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三方面，我们要注意的是生命上的人，生命上在属灵的生命上也需要吃也需要喝也需要穿。那在我们生命上的需要，第一我们吃什么主的话，第二我们喝什么圣灵的活水，第二就是圣灵，第一是真理，第二是圣灵。我们要吃主的话语，装备自己，我们天天要吃，胜过饮食，胜过外面的啊！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你天天吃好的，再吃好的，你灵里贫穷，是不是？第一，第二就是我们要喝生命的活水，生命的活水。所以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从他腹中要什么？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我们要穿，穿什么？这方面我希望大家自己可以找找，太多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要穿什么，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啊！大家自己去找圣经节，我想我不去念圣经节啊。第一，我这样说吧，第一替代基督，我们穿什么？也把基督他那一个啊主的那一个生活行为，主的形象，他那个义袍要穿上，要替代基督。第二，我们要穿什么？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这是我们要穿的。穿戴，很多人注意外面怎么穿呢？这礼拜怎么穿，那个礼拜怎么穿，是不是？第三，圣洁的装饰。第四，救恩的装饰。救恩的装饰，这算大家给大家出个题目啊。第五，里面的装饰。圣经上提到里面的装饰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。里面的装饰到底哪章哪节啊？你自己去找。这是第五。第六就是羔羊心腹的装饰，羔羊心腹的装饰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啊大家啊来追求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穿上新人，新人的装饰。一共七个方面啊，我再念一遍。第一，我们要披戴基督，这是属灵的装饰。保罗不是说一回，说了两回披戴基督。第二，全副的军装，神所赐的。第三，圣洁的装饰。第四，救恩的装饰。第五，里面的装饰啊。很多人太注意怎么变头发，怎么样的装饰啊。第六，心腹的，羔羊心腹的装饰。第七就是新人，我们怎么穿上新人？这新人代表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啊活出基督来啊，有属灵的装饰，注重生命的吃喝和穿，而不是外面的肉体的吃
喝和穿。最后我们大家念一处圣经，我们就结束。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我们就结束这一章圣经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，五章九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林后五章第九节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就是这句话，无论你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，无论我们生还是死，无论是生是死，那我们要立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啊，这是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总结。啊，因为啊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特别讲到一些个虚伪的敬虔，表面的虔诚，我们要得到那个真正的虔诚。那这样的人，我们就要效法保罗，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让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施舍，让我们的进食，让我们的生活真正活出那个虔诚的样子来，那就是要讨主的喜悦，不是活在人前。那